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36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在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恶，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能听见吗？好，现场的弟兄姊妹以及线上的弟兄姊妹，早安。每一个月到咱们兴旺爱堂来分享一次，我都是怀着一颗期盼的心情，能有感谢神的有这个机会在这跟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通过诗歌来敬拜神，我们开始是用祷告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现在就打开神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来通过神的话语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翻到诗篇的136篇，诗篇的136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这样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一起先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日子，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日，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赞美，以及献上我们的心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亲自的光照我们，不管是我们能讲的或听的，都从你的话语中呢得到你的智慧，得到你的力量，让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看护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所以刚才在读经文的时候，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我想分享今天的话题的时候，我已经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今天的经文有比较长，有26节经文，而且每一节经文的第二部分是重复的部分，所以你们在想今天传道该怎么讲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可能大家虽然都比较熟悉的经文，但是可能读的时候可能就会当到反复的重复某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都会倾向于啊，我就后面一句就一带而过了，是吧？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呢？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想今天用借这个主日的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诗篇都是用来表达一个赞美、祷告、祈求诗人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在诗篇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来赞美神啊，或者是祈求神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但是这一篇诗篇特别的教导我们，就是提醒我们，因为有一句话他翻来覆去重复了26遍，本来我还想再读一遍，但是我想呢，可能我要节约一点时间，也许可能给你们不要让你们感觉到太的 boring， 所以呢，我想呢就在讲道的时候再跟你们再详细的再讲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句话翻来覆去提醒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在当今的教会里面可能不犯讲爱的情况，讲神的爱，讲我们对神的爱，讲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爱，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注意到一种倾向，当我们在我们唱一些现代的诗歌的时候，我不是说现代的诗歌不敬拜神，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一种情况，他们会有的时候会翻来覆去的用一些重复的经文来提醒，或者说想引起我们心里的一种感动。当我们闭目在那唱歌的时候呢，好像是想把我们来引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细想一下的时候，当那样的一种有一种的这种现代的这种所谓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一种煽情的这种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考虑，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考虑。但是当我们这所谓的我们这种福音教和福音派的这些传讲神的话语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对那些诗篇呢可能看上去好像是不太在意啊，但是你们有的你可能会听到传道人跟你们讲，那种诗歌你们要少唱，你们要唱这种神学道理比较丰富的、比较坚固的，每一句话都能讲到一些从这个很深奥的神学道理。其实当我们看到诗篇的136篇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当我们以神为本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话是需要翻来覆去的重复的，不但重复一遍两遍，我想可能没有一首现代的诗歌能把某一句或者某几个字重复26遍。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你们在你们过去的这个信仰生活中唱的所有的赞美诗里面，你们有没有想一想说啊，那一篇有3个单词或者3个字我重复了26遍？可能没有。但是我们在神留给我们的诗篇136篇的时候，他就把这样的一句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重复了26遍。你们知道学数学的都知道，当一个事情重复26遍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英文说time 是吧， one time, two times, three times。当你的 times 学数学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乘法，对不对？乘法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一件事情的多少，26次方。所以这个事情你想想看是多大的这个多大的一个能力，是不是？你们说2的20方就是4， 再来一个二次方就变成八了，对不对？所以这样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增加的一个概念。所以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诗篇136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它不是简单的一个重复，而是诗人要通过这样的一段经文，要通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我们接下来会详细的讲解这样的描述究竟是为什么，要跟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要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知道，我今天把这个你们看单章就会知道，我的经讲到的题目是说，我们当称谢耶和华，我们当称谢耶和华。这个当我们看到诗篇的时候，第一篇的时候，你们第一节你们刚才读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是不是？第一节他就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此，但是翻来覆去重复的一句经文又是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当称谢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想到没有？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我们诗篇的136篇开头的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这个它是连着135篇过来的。我们知道，如果对圣经比较熟悉的，135篇讲了开头和结尾都讲了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对吧？”你们可以在前面这是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看一看135篇的开头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35篇的最后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那136篇的时候，诗人他从把赞美耶和华变成了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的时候，他说因他本为善，因他本为善，因他本为善。所以这就是整个诗篇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框架性的一个主题。我们为什么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因他本为善。我们接下来会强调他的本为善究竟是指什么。所以我们诗人也没有让我们停留在那想象说，哎，你要跟我说他本为善，究竟他怎么样的为善，是不是？所以他在里面详细的列举了我们需要称谢他的理由。我们需要他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是在这样的一头一尾之间，诗人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我们具体的为什么要称谢耶和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怎么样在他的所事所行中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到诗篇136篇的时候需要学习的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篇经文可能是在古代的时候，在以色列的人民里面是在公共的集会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殿堂里面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位祭司或者是一位领唱的人说前面的一部分，后面的人站起来说回应一部，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对吧？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首歌的形式是一种对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是为了在不住的反复的提醒着会众，因为我们要称谢耶和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相信，如果说我们今天能把这篇信息如果能理解领受的话，这篇信息的主要的问题，说我们现代人读这篇经济有什么实际的应用，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就像刚才我们诗篇的唱的一样，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对不对？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我们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说我们要称谢耶和华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都会发生一个剧烈的改变。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会相信，当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要称谢耶和华的心，不管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在我们属灵的光景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哪怕是我们的平时生活中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搅扰的时候，当我们能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当我们来重新读这个诗篇136篇的时候，当我们这个要称谢耶和华，当我们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脑海里反复的回荡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能想到我们的生活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有盼望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靠主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我们要感谢他给我们所有的一切。当我们能正确的领会今天这篇诗篇的内容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一定就会正确的理解到罗马书8章28节所教导的，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理解到我们应当万事感谢神，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可以简单的我们把它分成 我可以把它分成简单的两大块，两大块。你知道，你们听我的讲道，可能讲座以前都是每个讲道有三个 point， 但我今天可能只有有点让你们失望，只有两个 point。两个 point，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是因他所事，也就是他的本性，他的特性是什么。第二点，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所行，他给我们做了什么。当然我们在所行这里面，我们可以再把它像经文里面，你们读中文的圣经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它已经很自然的给你分成有一些段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可能是一个部分，这可能是讲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慢慢的，我们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一下。所以我们说刚才讲，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所事，所事也就是说他的特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有什么样的特性的神。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第一，就是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因他本为善，因他本为善这样的一个概念。后面接着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知道圣经里我们讲到神的特性有很多很多的特性，是吧？神就是爱，神是公义，神是怜悯，神是慈爱，神是愤怒，神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特性。但是我们归根结底的一句话，我们这里面讲了神本为善。本为善我们中文翻得非常的准确，他就是本来就是善的，就是从自古拥有他就是一个善的神。他本为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将来也是永远为善的，他是不改变的神，他是不改变的神。他是本为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在上个月跟大家一起分享经文的时候，在诗篇的119篇的68节，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当时讲过，我们有诗人有这样的一段分享，他说你本为善，接下来说什么呢？所行的也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诗篇在善的这个概念，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因为刚才是我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唱到说诗篇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这个善的概念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善是我们所有的善的标准，是我们所有的善的来源。当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所能所能制定的，能所能想象到的善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只有神是唯一的善的标准。神是善的标准，神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第创世纪的时候讲了，神所造的也是好的，对吧？我们接下来会详细的看呢他的创造的部分，所行的部分。但是在创世纪的第1章31节，神把这些造好以后，他说神看为什么呢？甚好，对吧？神看为甚好。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神本身他是有良善的特性，神所造的也是好的。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善的概念，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前前后后的反复去的提到神本为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他说我们耶和华称谢耶和华，我们唱歌的时候也唱了耶和华的，在诗篇的第一节到这136篇的第1节到第3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首先讲到我们说讲到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所是，他的特性是什么？他的特性是耶和华。诗人用他的不同的名称来我们讲解神的特性究竟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我们在我们一直在强调他的这个名字，说所是，他是恒古不变的，他是很久不变的，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这样的我们称为英文称为亚伟，这个耶和华是他的一个信实的，就是守约的一个名字。当我们听到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神，永不改变的神是信守他的合约的神，他是信守，他是我们值得依赖的神，这是我们依赖的神。那第二点他又讲到他是万神之神，他是万神之神。万神之神讲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搞错了，弟兄姊妹，我们想到哦，那诗人他说有10000个神，或者说有很多的神，他只不过是所有神当中的一个神，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不要理解错了。在这个里原文你讲万神之神的时候，只是用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语法上讲了一个所谓的最高级，也就是说他是所有之中的唯一真神，所有之中的独一真神，没有任何的神可以跟他比，没有任何的神可以跟他比。这是其实就讲到他的卓越性，他是超越所有一切的，超越所有一切的，因为万有都是因他而造的，万有都是因他而造的。所以他用了第三个名字讲到他是万主之主，万主之主。这里面讲到他是统管一切的， 他是主。我们都说，我们生活中经常讲，我们这个世界要让神来做主。当谁做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顺服于他的管教的时候，万主之主。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这些所谓神的三个不同的称呼，都是来自于生命记的一段经文。生命记的一段经文，我们在生命记的第十章的时候，当摩西第二次从神领受十诫的石板的时候，摩西的生命记的第十章，如果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翻一翻，第十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神的三个名称，在第十章的十七节同时出现，生命记的第十章的十七节，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到我们这个神的本性的时候，讲到神的三个不同的名称的时候，我们讲到这神是耶和华，是独一真神，耶和华是万神之神，耶和华是万主之主。所以他讲到，他说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这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讲一讲这个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因为这句话重复了26遍，我们可以从时间上分配来说，我们可以花一半的时间来讲这一段经文，但是我想我简单的跟大家把这一句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他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里面就讲的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清楚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当你的孩子问你一件事情，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回答他是什么？因为，是不是啊？因为什么？他说你说为什么不能做这个？因为什么？为什么能做这个？为什么我必须要做这个？你的回答，他的回答一定是因为这两个字开始。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圣经里面这两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简单的翻成一个因他，这个比较这个从言语上表达来说比较顺畅。我们平时口语经常说一定要说因为什么，当你说一件因为什么事情，当你给出一种原因为另外一件事情要做一个说明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我们这个因为是一定是跟前面你问的问题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你前面要我做的事情或者说要我不要我做的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跟这个后面的因为是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我们诗篇重复的时候，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这就是我刚才刚开始讲的，诗人要重复的在我们脑海里提醒我们，神所做的这一切，神的所事所行，都是因着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就是把我们这个因果关系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回过头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可以反复的强调，当然是称谢了耶和华独行大奇事，我们可以接下来看的时候，你会想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哦，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讲到因为这个关系，我们现在都搞清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先讲讲他的慈爱这两个部分。慈爱这个词在我们中文的所有版本里面，我们中文的所有的版本，你们现在可能在网上可以查到的其他的所谓的现代版呢，所谓这个现代标点版呢，这两个字从来没有改变过。慈爱这两个字，在我们慈爱这两个字中文里面是非常丰富，也表达一个父亲的年长的慈祥，表达一个爱心，但在英文里面我们就很纠结了，没有一个完全的表达这个词的意思的一个词。慈爱这两个在英文里面，如果说你们懂英文的看不同的英文版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翻译，对吧？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说跟你们讲这个英文的翻译，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一点呢，也就是这个意思从原文里面翻译到任何其他一个语言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对应的表达这个慈爱的概念，这个概念，但这个词我们一定要细心的要牢记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神对我们的爱的慈爱是有别于其他任何一种爱。这个爱我们在诗篇的23篇里面没学到这样的一个慈爱的概念，我们在诗人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慈爱这个概念。这个慈爱的概念在何西亚书里面可能是最好的能表达出神对以色列选民这个慈爱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小先知说的何西亚书大家都比较熟悉，对不对？神让何西亚去娶一个我们认为他不配何西亚娶的这样的一个妇人做他的太太，对不对？所以神就是通过何西亚跟这样一个妇人，这样一个不忠的妇人的联姻，表示了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神是一个蛮有慈爱的神，所以在 何西阿书的二章十九节，神就跟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就这里面就像以色列通过何西阿和这样一个女人的婚姻的关系，表现出神对以色列这个永远的爱的关系，永远的爱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就是表示，不管是这位何西阿的妻子做了什么事情，换句话说，不管以色列在他们的这个信仰的历程中怎么样的背离了神，神对他们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对他们的慈爱可以表现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他们的承诺，一个是对他们的爱。承诺是一种是一诺千金的永不改变的承诺，这个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一个慈爱，永远不会慈爱的。弥迦书里面讲到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落喜爱施恩。这里面的施恩就是慈爱的意思，在弥迦书的七章十八节，神讲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慈爱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神对我们的爱是跟一般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永远长存，永远长存。他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我们中文就是永远是一个副词，长存是长久存在的意思，长久存在的意思从创世以前一直到将来，永永远远。其实我们人对这个概念，永远这个概念，你们可能自以为，或者我们通常会自以为我们对永远这个概念还是有点概念的。其实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对永远这个概念可能是没有概念，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因着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我们罗马书三章二三就说，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对吧？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加拿大生活久的人，我们知道，或者说在西方社会生活久的人都知道，人生里有两件事情你是比较 sure 比较 certain 的事情会发生的事情。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一件当然是税收 taxation， 第二件事情就是死亡，对不对？我们从生下来这一天，就从我们能理解，从能记事的时候就知道，人生总有一死。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罪性在我们心里，当我们的死亡在我们人生的这个水平线上，在这个在那种一直在好像是搅扰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人是很难有一个永远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人对 forever 这个词其实是理解的，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是非常有限的一个 forever。可能现在年轻人会讲这个best friend forever， 这个网上都用 BFF 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我还问我女儿 BFF 什么意思，哦 best friend forever， 我说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理解这个 forever 这个概念。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考虑，神的 forever 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我们人所想象的 forever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在诗篇的135篇的时候，我们诗人从人的角度给我们写了诗篇的135篇的，你们就在如果说你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打开可以看到十三节的，他是讲到，他说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他是很形象的用我们人所能理解的一个一代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谓的代代相传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我们解释神的永远是万代万代。我们能记到万代吗？可能我们从我们现在这个年往回数三代，可能你都很难讲你的爷爷的爷爷叫什么名字，你可能都不记得了。我不知道你，反正在我是这样的 case， 我就不知道我爷爷的爸爸或者爷爷的爷爷叫什么名字，我已经都不记得。但是对神来说，他的永远是从，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起初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想过这样的问题呢？那就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也创造了时间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他的所有的神是一个自古永在的恒在的神，他是永远存在的神，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非常重要。当我们神跟我们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那就是从永远的过去一直到永远的将来，永远的过去到永远的将来。这里面就讲到在以弗所书的，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你们有没有讲到知道记得这一段经文？ 在创世纪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神的永远的长存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句话，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他们这个，我们一定要理解，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我们有每天都能冥想在这样一段经文的时候，当这样一段经文在我们脑海里面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我们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第一点我们讲到，因为他的所事、他的行、他的特性、他的本性，他是耶和华，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他是超越一切的神，他是万主之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主。所以我们的因着有这样的主，因他本为善这样的一个特性，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我们难道有什么事情还不要称谢耶和华吗？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因他所是、他的特性、他的本性、他是谁。第二点我们讲的，我们为什么要称谢，因他所行，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我们诗篇里讲到他做了什么，在第诗篇的136篇的第四节一直到第25节的时候，他就讲了他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一种解释这个事情的方式，在诗篇的104篇，在诗篇的其他诗篇的诗人都会通过这样的把他们带回以色列的历史，带回整个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的历史，来向他们讲解这位神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位神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事情看到这位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通过什么样的事情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对我们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诗人在这儿讲了几个方面，讲了几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他的所行。我们刚才讲第四节到第25节，在所行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所以我刚才讲的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要是两点，但是我在第二点又把它展开分为三点，所以我不欠你们的，还是有点数够了啊。第三点讲到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第四节到第九节是讲到他的创造，他的创造，他的 creation。而第十节到第24节讲了整个的救赎，讲了救赎。第25节讲了神的供应，讲了神的供应。所以我们把它从他的从所行这一部分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第四节到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但是就在这一节里面，第四节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会看到他，你称谢了独行大骑士，称谢了独行大骑士。这边其实就是涵盖了一个，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像一个 summary statement， 像总结的一段经节，也就是说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是 wonders， 但是大骑士，不管是创造也好，是救赎也好，还是供应也好，都是神所行的大骑士。所以第四节的时候是就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我们一个主线，其他的都是把它挂在上面的，你们可以这样的理解这段经文，是吧，独行大骑士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这里面讲到什么，他用了智慧造天，用智慧造天。所以我们想到，当我们这里，我可能没有时间跟你们详细的再来讲解，当你们有兴趣可以回去再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神是如何的创造，对不对，六天的创造的时候。但我们这里面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说他是用智慧造天。智慧造天的这里面可能你们会想到这个箴言的第三章，箴言的第三章的19节，三章十九节讲到他是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当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的奇妙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可能是一年四季如此有规律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感到这个神是真的是如此的对我们如此的关爱，如此的关心，当我们能承受这样的一个可能从洛杉矶来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洛杉矶的天气比较热，温哥华前几天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酷暑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经历这样的天气变化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怀着一颗感谢的心，神的创造是如此的完美，它是即便是这样热的天气，那我们还是可以忍受的，是不是，还没有让我们烤焦嘛，可以说这样的一句话，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当我们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看待神对我们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赞美神的创造的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完美， 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他是以智慧创造天的。他说他称心了铺地在水以上的，这就跟我们重复了讲的创世纪的这个先有水再有地球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他用的一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铺地在水上，你们看到有没有？他是很拟人化的，很形象的把神的事工给我们描述出来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我们要看原文讲的这个铺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他其实讲的这个像我们这个很有水平比较高超的一个金匠，比如说这个金的这个很薄的很薄的一层这个金箔铺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在这上面比如说打一个记号啊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们在讲跟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说你们去这个有机会去一些这个工作坊的时候，看到这个有工艺的金匠把一个金箔铺在一个上面，然后在上面做一些记号，打一些 mark 啊，这样的一个，他就很形象的讲神的创造的这样一个精细，这样的一个 craftsman， 这样的他是很完美的把这个事情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或者说他想要的位置，他铺地在水上，又出现了照大光的，是不是？他日头管白昼，月亮管黑夜。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回过头，在当今在21世纪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待神的创造？我们怎么样从神的创造联系到神的为善的特性，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联想到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当我们因为现在当我们如果说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你也许可能知道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个神创造，但是你如果说圣灵没有在你心里做工的时候，你是可能不会把这个归荣耀于认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0节到21节讲到的情况，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0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如果说末道的朋友，你还没有知道福音，还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看到世界创造的奇妙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这位独一的真神在他指定的时间创造天地，让我们得以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能生活下来，对不对？他们知道有神，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经常会啊，我也知道肯定是有一个神，你们听到过这样的话，对不对？传福音的时候，但是你要跟他讲这位神就是你必须依靠的神，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可能想哎呀，那是什么神我无所谓了，对不对？我知道有神就行了，有没有过这样的说？就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的，保罗讲得很清楚吧，也不感谢他。他们怎么呢？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的享受阳光雨露，也一样的利用这个美丽的沙滩，也一样的到公园里面去做这个 hiking， 这些去享受自然界给他们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不感谢的，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无知的心就昏暗。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跟你们讲这一点的意思，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看到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的时候，看到自然界的创造的神的美丽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颗感谢的心？我们呢，那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提醒我们，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慈爱，我们才得以有这样的享受，我们又得以有这样的，我们归荣耀于他，我们不能不归荣耀于他。所以这第一点讲了神的创造，而第二点我们讲了神的救赎，神的所行里面，神的救赎里面从这个诗篇的136篇的第10节，我们可以一直看到第24节，这里面就是讲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以色列的救赎的历史，救赎的历史。我们讲到他说你们你称谢了击杀埃及人之长子，因他的慈爱永远，他因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他施展大人的手和伸出的臂膀。这里面就讲到我们从创造转移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段历史，在埃及的这段历史。当然我们诗人终于从诗歌的表现形式来讲，他不可能把以色列人在埃及所有的事情再重新叙述一遍，他讲到从基本上从十灾开始，我们对出埃及比较熟悉的就知道他从第10灾开始讲起，那就表示了神在拯救以色列之中他们的大能，就是在最后这一个10灾的时候，他因着埃及人因着法老的心的刚硬，他们没有让神的子民来离开埃及的时候， 神就击杀了他们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动物的时候，因为他们的门柱上没有羔羊的宝血，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把宁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也就是说他们把以色列人从他们的中间拯救出来了，拯救出来。而且他也施展他的大能的时候，伸出了膀臂的时候，这里面就用了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现手法，讲神。我们知道神是一位灵，对不对？他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守护到他的背部，但是神的能力是无所不在的，神的能力无所不在。最后讲的，从以色列出来以后，不仅仅是从以色列出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从埃及一直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们经历了很多的挑战，也经历了很多的危险的时候，他说正在分裂红海，分裂红海。我们知道这段历史大家都比较熟悉，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在前面有红海，后面有法老的追兵的时候，以色列就被夹在中间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迷茫，多么的抱怨，是不是？向摩西抱怨，他说我们这个红海怎么过去，说后面法老的追兵。这里面就讲了他分裂红海，分裂红海这里面就是像用一个刀子一样把红海 cut 一切两半的时候。司徒正在讲这段经文的，他就讲的，他就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他就像这个海就像两边的两堵墙给分开了一样，两堵墙分开了一样，当然让以色列人可以从这个海底的干地上走过去的时候，后面怎么说呢？他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了红海，推翻了红海。其实这个词已经是说到推翻这两个字的时候，已经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已经过高的估计了这个法老的能力，过高的估计。法老当时在当时那个时代，虽然是在当代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最强有力的地上的一个统治者，一个君王。但是我们在当时翻译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回到原文里面看这个单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这个单词根本不是推翻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中文的新译本的时候就把它翻译的话叫抖落。如果说你们在网上可以看看这个中文的新译本的时候，就把它英文叫 shake off。 shake off 就是你身上有一些小灰尘的时候，你可以把衣服抖一抖就抖掉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神的大能和法老当时属世的君王，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一个君王统治者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只是像抖掉一个蝗虫从他身上抖去一样。你们当然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诗人就很形象地告诉我们，神的大人是无与伦比的，神的大人是无与伦比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抖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大卫在诗篇的109篇，他也用了这样的一个词，他说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如蝗虫被抖出来。诗篇的109篇的23节，他是这样说。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我们的说推翻这个词好像还在用点力气把它推掉，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用抖落这样的一个词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词真正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的大能跟法老的比简直是天地之比，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想到从神的创造，从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但离开埃及而让他们跨过红海的时候，而且把他们的追兵被淹在海里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这一切诗人都要跟我们讲，你们要称谢了耶和华，称谢了。而后来讲，不仅他在过了红海以后，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历史在旷野里面游荡，对不对？在旷野里面游荡的40年的时候，在他们就像迦南美地要跨过约旦河的时候，还有几场这个征战等待着他们，对不对？是呢，接下来的经文从第10节的时候一直就讲到这个后面的经文，他就讲到称谢了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接着称谢了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杀戮有名的君王，这里面同样的一个用了同样的一个写作的或者诗篇的一个表现的手法，他从总是以一个 general 一个纲领性的一个总括性的句子开始，对吧？一个总括，他说他击杀了大君王，他没有跟你详细讲击杀哪些君王，后面会给你展开来说。所以当我们仔细的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诗人是如此的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描述神的大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神在以色列的救赎中的作为，同样我们在当今的基督徒的时候，神给我们心里的作为。他说击杀了大君王，他杀戮有名的君王，有名的君王。这里面都是我们如果说对生命记的第2章第3节第2章第3章的时候，摩西在 要向以色列人重申他们救赎的历史的时候，详细的解释了这一段经文，在生命记的第二章或第三章，如果接下来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在民数记的二十一章是有具体的描述这两个君王，一个是亚摩尼王的西宏，一个是巴山王的噩，这两个君王这是民数记的二十一章的讲，详细的讲解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提醒一句，当以色列人跟他们这两个王要求说那我们从你们这经过的时候，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交代，说他们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势力，只要阻挡神的子民在他们前进的路上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带领他的子民走出当时的困境，走出当时的困境。即便是像像亚摩尼王西宏这样的，或者像巴山王噩这样的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即便是像法老这样的一个在当时在地上来说是能统治一切的王，在神的面前他们都是像蝗虫一样被抖落到海里，像蝗虫一样被抖落到海里。但是这特别有意思的时候，你们可以看一看，在我们可以一起看一看，在这个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在巴山王的噩，在当这个摩西在跟他们重申在生命记的第三章的时候讲解当时这段历史的时候，摩西很骄傲的跟他们说了以后，你看我们把巴山王的噩的床我们都从他的这个宫殿里给掳回来了。你们有没有知道这段经文？在生命记的第三章的十一节，第十一节他是这样说，您科梵因人所剩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也就是说现今他们从打败了巴山王的噩以后，把他的床拖回来做一个战利品，存放在拉巴的某一个地方，也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战利品的博物馆，让后人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位王，因着我们爱我们的神，虽然他阻挡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他还是因着我们的神把他给打败。我们有什么可以跟你说这个王有多么的大呢？他的床我们知道，他的床是一个铁床，铁床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可能是这个还属于一个比较先进的东西，对不对？可能现今来说我们对床可能铁床可能是一个简单实用的，比这个木头要轻得多的一个，我们可以你可以去 IKEA 买一个简单的床，拆卸比较方便。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个铁床可能是一种权贵权力象征，但它不是一般的铁床。它的铁床有多大？给你们看到，我可以给你们换算一下这个床有多大。或者当今的尺寸可能是13英尺长，或者是6英尺宽这样的一个床，也就是说6英尺是72寸，13英尺是120，反正是150多英寸这样。所以就这样的一种大的床，可以想象这个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所以当他们把它放在拉巴的地方的时候，在这个生命记的第三章是讲的，就我们讲解这位王虽然当时他是有权有势，但是因着我们的神，他也是从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给消灭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讲到说将他们的地赐给他们百姓为业。这里面在耶稣亚记的12章就讲得很清楚，在神帮助以色列扫除了路上的障碍以后，把他们的地赐给以色列人为王，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这里面我们圣经研读圣经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是很神赐给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的时候，在我们现在他说他赐给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这里面特别强调这个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想到我们一个仆人来继承一个产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仆人应该有的态度？在我们当今来说，在我们现今世界里，我们主耶稣基督把他这个永生的这个产业给我们的时候，是不会朽坏不会腐烂不会变质的，这样在彼得前书里讲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当今的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当今的信靠耶稣的一个信徒的时候，我们来怎么样对待神交代我们的产业，神交代我们的产业。 所以神不仅仅把他们从埃及中救赎出来，也把他们从这个红海里面拯救出来，也从他各种各样的战争中拯救出来的时候，这是我们可以说诗人回顾了以色列的一段历史。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虽然诗人在这个地方没有详细的罗列出以色列人在过去这么几百年里在埃及所有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想到这里面都是讲到他们得胜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没有讲到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四百年的时候所受的这种痛苦、折磨和迫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所以并不是所有我们在得胜的时候神在与我们同在，也并不是我们说顺利的时候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更多的想到，我们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四百年里有无数代的人没有看到他们这样的胜利的光景，对不对？但是我们提醒他们，也应该一定知道爱他们这位主、拣选了他们这位主的神对他们的爱是永远长存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回顾了这段历史以后，诗人就把我们带回到现实当中来看。我们看23节的时候，他说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就把我们脱离地人。他这样两节，这两节经文就讲的就从遥远的过去来到现实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在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在他们虽然进入迦南美地以后，他们还遭遇了，因着他们的背逆，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他们还受到了周边的这个外邦人的攻击。如果说我们对圣经的历史比较了解，当然我们都知道亚门王、亚述王、叙利亚人都去攻击他们，对不对？他说在卑微的地步他顾念我们。这一点我跟你们特别强调，前面都在讲了，从什么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你们称谢了什么？但在这个地方他说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这地方诗人用了一个非常这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强调的语气来跟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他就不是讲到说称谢了什么，他完全可以说称谢了顾念我们的人。他是用了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他说正是他，或者我们翻成中文就是正是这位人，就是这位神，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知道我们顾念就是说他讲的就是纪念我们，纪念我们。那顾念我们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也用了同样的给他，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顾念你们。我们说顾眷纪念这样的一个心态，就神是永远没有忘记我们，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在卑微的地步，当然可能如果说你回到历史上去看，也可能是指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迫害的这一段时间，当然也有可能他们被掳的时候被外邦人驱散的这一段时间。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谁有谁没有在卑微的地方待过呢？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一位基督徒没有在我们处于一个卑微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即便是我们在卑微的地步的时候，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还是与我们同在，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啊，有时候想那是很久以前以色列人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了，没有敌人了，对吧？我们现在没有敌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无时不在无刻不在的，我们的敌人是无时无刻，像一个吼叫的狮子，是不是吼叫的狮子？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任何对我们不理解的人，任何想嘲弄我们的人，撒旦魔鬼需要各种各样的诡计把所有的搅扰带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属灵的敌人。神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他就把我们，这个词就是这个词，如果说用一个我们仔细的研读这个词的话，是非常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单词，非常我为什么说它是粗暴的一个单词？它就是把一个东西从另外一个方面是很用力的把它抢过来这样的一个单词。它就把我们，它就拯救我们，把我们从个泥潭里面把它拔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中国人用救拔这样的一个概念。弟兄姊妹，何尝也不是？当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神应着他的怜悯派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世上，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时候，难道这个词不是一个很形象的描述？他把我们从我们过去的黑暗中 救拔出来，救拔出来，脱离了敌人，脱离了敌人。那我们能因着他的死，因着我们的信，能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我们讲到神的所行的救赎。但是我们世人没有在这种还没有结束，他还回到了他的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在第四节到第九节讲到神的创造，在第二十四节的时候他又回到了神的创造的概念。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凡他所造的他都眷顾，对吧？凡他所造的他都眷顾，他赐粮食给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所以他不仅仅是救赎了他的选民，他对他所有的创造，所有的自然，他都有眷顾，都有供应。他说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这里面就讲到，其实在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也讲，也教导了一个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在第五章的时候，他是讲到这个耶稣教导他门徒要爱仇敌的时候，你们记得这段经文对吧？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四十五节，耶稣跟他们说，要叫他们爱他们仇敌，因为神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神叫太阳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right？所以这一点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这里从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教导都是连贯的，都是连贯的，没有说这个新约和教导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在新约里面或旧约里面都有这样的。保罗在路士德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一次宣教到路士德的时候，当他跟巴拉巴在这一起的时候，当路士德的这个会众把他们当神敬拜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记得这段经文对吧？保罗跟他们讲，你们可千万不要这样，我们也是人，对不对？他讲到这位创造的主的时候，他就讲到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七节，他是这样说，他说这位创造的神，然而他未尝不为自己留下证据来呢，就如常行善事，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使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保罗就讲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给自己留下的证据就是他，你看他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他不分好人坏人，同样的赐你们食物，赐粮食给凡有血气。所以世人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今天讲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通过哪些事情表现出来的呢？因为他的所事，他的特性，他是一位耶和华永不改变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他是万主之主。而他的所行，他是从他的创造到救赎，到他的整个对他创造的供应，这给我们讲解的这位神就是我们值得我们敬拜的神，值得我们赞美的神。在诗人结束的时候，他又回到了他的起点，也把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位神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因为他的所行也是因着他的所事，他所行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他的特性，对不对？所以他在第二十六节他又强调，回过头来讲一点，他说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又回过头来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他的所作所为所行的以后，回到他的根本的一点，还是神的本性。我们不要忘了，当我们当今现在敬拜这位神的时候，这位神正因为他是，正是他所是值得我们敬拜的神，他是天上的神。当然这个在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只有这一节经文讲到说我们这位神是天上的神。当然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在后来在这个回归被掳回归以后，在尼西米或以斯拉里面都有提到这位神是天上的神。但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讲解，这位天上的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我们知道天上的神，他是只有这个 heaven 是天，是神的居所，是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可以这样的简单的理解，是掌管一切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就这样的多二十六节经文，我们有翻来覆去的重复的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那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通过对以色列的历史这样的一段回顾，当我们在当今世界里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不管你是有没有现在，如果说你是一位基督徒的时候，你应该想到我们的生命就是以色列的历史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缩影。 神拯救我们脱离黑暗，就像神把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一样。神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红海的时候，也就是像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过每一道沟沟坎坎的时候。当神在击杀这些大的君王的时候，强有力的时候，也就是神在保护我们这样的当今的信徒，那我们免受术士的破坏，免受术士的教导。那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可能看到这样的君王，这样的黑暗势力给我们的迫害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胆怯，有软弱的时候，但我们能坚信我们这样的一位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一定会像在过去拯救以色列人一样，把我们当今的信徒从我们的黑暗中拯救出来，拯救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那个莫大的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听到这样的一段信息，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位救主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创造的时候，我求神开启你的心，那你能看到这正是这位独一真神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也借着历史向我们说明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一个信守他的应许的神。我求神开启你的心，能尽早的认识到这位爱你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结束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段经文，当我们重复的在默想，从我们在重复的在朗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实可靠的神的名，他的特性，他的所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样的一句经文能在你的脑筋里面留下一个印记，能在你的耳朵里面呢反复的回响，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你都会想我们这位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这样的明白无误的话语，谢谢你这样的重复的教导，提醒我们这样一群蒙恩得罪的旧人，以及还没有归顺你的游离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人。主啊，就求你借你这样的话语坚固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的信念，开启还没有信靠你的人的心，让他们能及早的在你的时间所定的日子得见你的荣耀，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扎根，让你的话语能鼓励我们，能激励我们，能坚定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